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上次我是讲到这个爱的爱无边界，我特别讲到这个家人传福音的事情。其实因为当天是七月的第一个礼拜有圣餐我也要去这个加上我要去 4S 讲道，所以呢我们当天的讲道就比较短一点 short 啊。那么今天呢我要讲下半好这样子。那么好，那么爱无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呢就是说让爱涌流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身上。我特别今天要提的是如何的有效的领家人好友归主。我请问各位问一下，在座当中你的都是你的儿女或者说你的父母你的至亲就是说可能说你的兄弟姐妹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你信主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了，请你举个手看一看。哦，大部分的85%。哎呀，今天真是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吧，我们原来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那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们父母们今天还不是神的儿女，还没有享受到神的福分，这个是很天大的事情啊，这个天大的事情，各位，没有这个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了啊。因为人在这个世界短短的几十年就会过去，但是 how do you spend your eternity， 你怎么样去过永恒的生活，那个是最重要的。几十年很快会过去，我有一位朋友的父亲今年呢我还写信给他说伯父怎么样呢他是今年是105岁，他105岁那么还是非常的活动，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这样子。我们说爸爸怎么样呢，他说现在年纪大了，最近没有去 office 了，最近才没有去了，104岁还去了这样子不过又怎么样呢，我们110岁总是会过去的，莫说120岁都会过去是吗，因此呢我们要关心他们永恒的去处。好，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呢就这个就好了因为我们特别提到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我们来读一读一起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这里说主耶稣去到他的家乡，因为圣经讲的是非常的紧凑的很快就说来到家乡，他是长大的地方，然后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所以主耶稣每个礼拜六都到会堂去，站起来要念圣经，差不多是这样子，差不多没有人知道是怎么样，大概是这样子。那么都是耶稣的那个肖像都是非常英俊的，大概不是真的，因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无戒驾行美容嘛，是吗，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很羡慕他，不过呢因为尊重耶稣，所以很多画家呢都画得比较漂亮比较帅，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帅不过一定是非常仁慈的一位父子，人在看见的时候不是哎呦这个人这睡无过犯这样子，不会这样子，也是很羡慕要跟他联系。好，我们来读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了受欺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个就是主耶稣来到家乡就开始向他的亲人家人来去传福音。我今天就很简单就进到一些的重要的一些 principle 一些的主要的原则，并且我就不读了第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很有效的向你的家人来去传福音呢？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这个传的人，这个福音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是福音的传人本身应该要注意什么。第一件事情，你自己首先要真诚的相信，你的真诚会触动他对上帝基督徒生活那个基督徒的生活有这个渴求的心。我不是说你一真诚他就立刻信主，也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 你不真诚的话，他一定没有感动。你真诚的时候，他不一定立刻信主。但是你不真诚的时候，不是从心里面讲出你的经历与经验、你的负担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受感动，而对上帝、而对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有什么的这个渴求的心。你必须要有个经历，有这个经历之后，你讲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那么我是去高雄，然后去这个回到台北。那么礼拜六，因为礼拜天就回到这边来嘛，礼拜六就要坐飞机。礼拜六的中午在 hotel 里面，旅馆已经弄好我们的行李，打包，车子一点钟叫了一部 taxi 出租车来送我到飞机场，送我们跟师母。那么一点钟，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十点钟、十一点都已经要离开了。那么要吃中饭啊，这样子，我就跑到那个旅馆的那个的柜台，就问那位先生说：“哎，因为时间有赶哦，我说附近有什么一个面馆可以吃面的呢？这样子哈、哦，快一点哦。”那反正想了想，来了这个台湾差不多有七八天了，他还没有吃过牛肉面，心里面有点不甘这样子啊。我就故意问他说：“这边有没有牛肉面啊？”他说有啊，走十分钟路就可以了，很附近啊，就那，完了我就去了这样子啊，那么就听他的指示、啊，过这个借口右转就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馆，进去就对了，那个是不错的一个牛肉面这样子。那我跟师母就去了，去的时候呢，看见那个餐馆好像外面也不是说那么的，那是非常的普通的，不过呢我们就进去了，因为相信他。那么就去点啊，好，那么就吃啊，这样子，就是这个啊。那么当天是因为刚刚好碰到陈怡文、Caroline 姐妹跟她的儿子、女儿，所以我们一起去了这样子，因为她也在刚好在台北，就是这个餐馆。那么我们就叫了啊，叫了一个面，因为我们也是傻傻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当然叫牛肉面，就叫了这个。这个牛肉面。后来我们看他的那个报纸啊，他贴在报纸上面说，原来是全台湾最好吃的十间牛肉面的其中之一间，全台湾的啊，最好吃的。那我们就点这一个，他说，我说你最 popular 的、最有名的是哪一个？他说是这一个。他说这里是分开的，好像这个鸳鸯火锅一样的啊，这个。他说我们什么特别？他是我们这里两个味道，一个是清汤，一个是红烧。还有另外小盆子没有给你看，还有另外四种的味道。他说一面六吃，六种的味道。不过最 popular 的就是清汤与这个红烧。那么我们也傻傻的，他叫一碗，我叫一碗，结果一碗都吃不下，太大了。这个是等于是一碗我们在圣地亚哥吃一碗面那么多的，这个也是一碗面那么多的。我说有什么特别？他说我们这面是全台湾有名。因为有这个牛肉，有这个牛筋，还有那不筋不肉的那部分，又是筋又是肉掺杂在其中，好像雪花牛那个神父牛肉的那种，有雪花的那一种，那个是最好吃，也不太瘦也不太肥。那么就讲啊，就是我们就是吃啊。那么告诉各位，报告各位，非常好吃，我下一次一定要再去吃，一定要再去吃，因为太好吃了。我看见各位好像有些人流口水了。为什么我讲得那么精彩啊？因为我吃过了，真的好吃，也不贵，大概那么多，才一个面盘那么大的啊，其实一个人吃都够了。不过我们傻傻不会叫两大碗啊，都吃不下了哈。那么啊，并且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台湾牛肉面，但是不用台湾牛，是用澳洲的牛 Australian beef， 所以它特别好吃，是 Australian， 不是台湾本土的牛，是澳洲的 Australian beef， 所以特别好吃，所以稍微贵一点，大概$11一碗。不过一碗两个人吃就可以了，也没有 sales tax， 也没有 tax， 也没有小费才好嘛，是吧？就是$11，就是$11，放这块就走了，这样子多好呢。哇，林牧师，你讲得太精彩，你是不是他代言人啊？你是不是他的股东啊？没有，我不是他的代言人，也不是他的股东，不过我吃过，我觉得好吃，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能够讲得那么精彩，对不起啊。 各位，当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各位，我们今天的信仰，你信什么呢？神创造万物，我得罪神得罪人，我等候的是神公义的审判，神的儿子成为人，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历史，成为血肉之躯，为我的罪受死受害，我信靠他，他就救我，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得享永生。不信的人，忽略此救恩的人，将会面对审判，在永恒的刑罚中度过他的永恒。我想到这句话我都怕了，对不对？在永恒的刑罚的当中度过他的永恒，这是不能逆转的一个过程，一个逆转的一个结局。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难过，我就想到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可能是我的儿女，我的父母，可能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有些舅舅啊，有些舅妈，可能有时候比父母更亲的，对你是关系很特别亲，他们还在救恩的门外。各位，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好像焚烧一样。主啊，求你给我有这个爱他们的心。各位，若是你没有这个确信，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念。若是没有这个确信，也没有这个信念的话，我们就难以有这一个的迫切感。所以各位，首先你自己要经历救恩的喜乐，救恩之乐。罗斯说，李牧师，我信主很多年，但是享受不了这个救恩之乐，求上帝给你。你祷告啊，说主啊，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常常经历这个救恩之乐，我是不是还没有得到救恩呢？我的信仰是不是只在这个头脑，只在这个教会的仪式啊？我的信仰是不是就是去礼拜堂的信仰，不是进到我心里面体验到、体会到、经历到的那种真实的活的神，体会到他的创造，体会到他的慈爱，体会到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也相信他对人类的那种的一个计划，我是不是真的完全的相信？若是你没有这个确信，你没有这个信念，你就很难有这个 urgency 那个迫切感。第二，你自己要经历福音的大能，不单只体验那个福音的喜乐，你还要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要经历这个福音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强有力的改变的工作。各位，当然我们要小心，不是说你要变得十全十美你才可以传福音，不是说哎呀，我要上帝把我改变到另外一个人，那我就有资格去传福音啊！这样子的话，我就没办法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变得100%的完美，在地上不可能。但是呢，我们是在成长的当中，在改变的当中。我告诉过各位嘛，我曾经在欧洲的这个河南嘛，那个国家，那么很多运河，你知道吗？很多运河。有一次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呢，就看见两种的动物，一个是野鸭啊 ，wild geese， 另外一个是天鹅啊。那么两种不同呢，当然了，天鹅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了，对不对？但是野鸭呢是非常普通的。但是他们两个妈妈都带着他们的孩子，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天鹅的孩子跟那个野鸭的孩子一模一样的，分不出来了。他们分的，我们分不出来。小的时候都分不出来，到长大的时候呢，这个是野鸭啊，这个就是这个天鹅，一看就知道。所以呢，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变化的那么的厉害，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各位，你看看，而且你记得的话，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共进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岂不是有一个妓女，这个叫拉合吗？那么他知道神的审判快要来到这个城了，他就希望说这位神怜悯他，救他与他的家人。那么那个探子，两个探子说：好，因为你今天救我的命，我们也会救你的命。所以当我们要进到这个城的时候，记得把这条红色的线绳子啊挂在窗前。红色为什么是红色呢？预表基督的宝血。在宝血里面的物质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但是你必须要进去，你赶紧的请你的家人进来， 这个的妓女亚和，她也不知道什么叫门徒训练，也不明白什么叫做主日学，还有明白不什么叫参加崇拜，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就知道说，这位公义的神将要审判这个城，我要赶紧把我所最爱挚爱的人，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侄儿，把他们统统都带进来。那个时候拉合还没有改变是吗？他当时他相信，他相信神的审判快要来到这个地方了。你看这个在坟场上，那个被主耶稣把他心中里面的鬼赶走之后，他想要跟耶稣，对不对？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你回去你的亲朋好友当中，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就可以了。那个时候那个人也没有好像主耶稣的十二门徒跟过耶稣学个什么道也没有，但是你可以，你够了，你回去告诉别人耶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的事情，是吗？都够了是吧？第三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看见，哦，这位的父子，我以为他只不过是父子，原来他是弥赛亚，原来他就是神所命定的基督 Christos， 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他就明白过来了。因为呢，我都本来不认识他的，他一看见我的时候，他竟然好像这个 X 光眼镜一样，把我的过去，把我的黑暗的一面完全的照出来。他告诉我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哎呦，我都不敢告诉别人的，就是那么丢脸的事情啊！他都知道，莫非他是上帝的儿子，莫非他是弥赛亚，他就高兴了。因为弥赛亚跟他显明之后呢，没有立刻打他，没有立刻一脚要踢他，你这个贱妇，你个什么人啊，没有坚持骂他，反而对他说，我已经为你预备活水，你要的话我立刻给你生命活水。他就看到这位父子，我是那么有罪的一个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个圣洁的父子，你竟然不定我的罪，你还跟我说，若是我愿意的话，可以来喝你给的活水。我没办法想象这个大的恩典，都立刻回去就告诉他虚家城所有的父老，是不是？他的朋友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我碰见一个人，莫非他把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讲给我听了，我都不敢告诉你们那些事情，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各位，他们都经历了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但是呢，他们没有立刻的去为主来去做见证，不是在那个地方等候。当然他的影响力有不同的层次，但起码他们做了第一步，并且是非常有血有肉，非常的新鲜的一个的经历，是吗？我在生命季刊看到一个见证，大家有没有看生命季刊呢？有没有看？有，不错啊，那本的杂志讲到有一个家庭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那么这个夫妻关系本来还不错，但是这个太太呢，她的父母啊，他年幼的时候，父母是跟法轮功啊练功啊，那么这个太太呢，从小有接触了法轮功这样子，后来就离开了，就跟丈夫来到这美国。那么两夫妻都是本来好好，那么呢，后来呢，这个的岳父岳母呢也来了，结果呢，这个岳父岳母一来之后呢，原来他们是法轮功很厉害的人哈。就再一次把那个法轮功的那个火再次燃点在他的女儿的身上，变成他们三个人每天在练功啊。那么有病了也不看医生，就练功这样子。哇，气的那个老公不得了啊！我们都这里好，为什么不看医生呢？都整天在练功啊，一直在练功，一直在练功。他说，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就吵得非常厉害，这个不可，就是不能够再下去。有一天爆炸。那么其实这两对这个夫妻呢，这个年轻人哈，他们都有去教会，但是还没有信主，只是听的，还没有信主。那么那个丈夫决定离家出走，我不都不要这个家，你们上个练功算了，他就走了。那么走了之后呢，那么就不见了。那么老婆以为他失踪了啊，离家出走嘛。结果那个老公呢，就出去也没有什么钱，去哪里呢？没有地方去呢。结果去了牧师的家。牧师啊，因为他们去教会嘛，就认识那个牧师。那么这牧师就跟他，为什么你来啊？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脸都黑了，脸都红了， 脸都发青了哈。他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法轮功啊，我岳父岳母跟我老婆现在是连在一起，啊，也不看医生，什么都不做这样子哈。那个牧师很有智慧，所以传福音需要有智慧。他就不谈那个事情，不谈法轮功，也不谈婚姻关系，我谈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弄不好的话，什么关系弄不好的？所以跟他传福音啊，他就悔改了，他就信主了。哇，那一天他本来是离家出走的，结果走到上帝的殿里面了，在牧师的引导之下，他信了主。哇，那个很特别，他好像几年来的心头大石就放下了。回家以后呢，很奇怪了。他的岳父岳母跟老婆还在那么练法轮功，但是他不管那部分，他做好了做丈夫的本分。哎，他的太太觉得很奇怪，哎呀，为什么不跟我吵法轮功呢？啊，既然现在应该生气的不生气，变好了，很奇怪的。结果呢，这个太太后来就更了解，原来他最近信了主，就发现哇，这个主不得了啊。那这是说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太太跟那个岳父岳母都信了主了，都信了主了，感谢神。所以呢，他以为那个牧师会帮助他怎么样去跟对付法轮功，跟他破一下，破功他一下，结果没有破，是破了他的旧人，你知道吗？破碎了他的旧人。这个旧人比法轮功更厉害，你知道吗？这个旧人啊，捆绑我们，压制我们，比法轮功什么功什么功的压制更大。所以他破了功啊，他破了那个捆绑，就是给旧人捆绑那个捆绑，他破了之后，反而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福音的大能。第三个事情，你要心存谦卑。有何谦卑？你不要高高在上，以为什么都懂，好像他们什么都不懂。你的存在主义是错的，你的唯物主义是错的，你的什么主义都是错的。让我来去教你，各位，这个态度是错的啊，这个是太多事，说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教你怎么做个好的基督徒。这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那个态度，应该要完全的除掉，不行的。我们所认识的张路江牧师，他是上海人，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不是自己起的，是父母给他起的张路家，就知道是路家福音的路家嘛。但是呢，他不信主哎。因为他出生之后呢，已经是解放之后，他不信主，他就不信主。他父母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为他起个名字叫路加福音的路加。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叫路加，在路上什么架起来是什么这样子啊。后来他来到去德国啊，后来呢就来到美国啊，最近呢又回到德国去传福音了。这个张路加牧师很特别，是我们的教会的所支持的宣教师之一，以前不晓得有没有，现在那么跟我们好朋友。我最近看到他，哎，张牧师啊，最近怎么样？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向刘德华传福音。我跟刘德华那么好啊，我每天都向留学德国的华人传福音。刘德华啊，留学德国的华人叫刘德华，我每天都向他们传福音。现在，所以他是在现在德国信主。那么我不晓得你没有听过他得救见证，怎么样信主？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也是台湾的弟兄姐妹，也不是牧师啊，平信徒，大概是也是教授啊那些的哈，去到德国向他们这些的学生团去传福音。因为张路加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哎，也会很会问问题。我相信这个阶段也是公牧师所走过的阶段哦，就是那些大陆的学者有学问的人去到别的地方接触信仰的时候，一定是很多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唯物论的问题，哎呀，一大堆的问题，问到那些传福音的人哦，哑口无言，问到他们哑口无言了。那么再问下去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对不起，我不懂。各位，一般来说，你是不信主的人，你问人问到一个基督徒，问到他我不懂的话，你就觉得你好像赢了，是不是？是吧？赢了，我终于赢过他们了，我比他们更厉害了，这样子，通常是会这样子想。但是呢，这个张路加， 那想法是刚刚相反，他觉得很惊讶，很惊讶。他说我们在国内的领导什么都懂的，从来不会说不懂的，我什么都懂的。这些人真奇怪，竟然有这个亮度，竟然有这个趋势性说我不懂。他反而觉得是很受感动，觉得这些人很诚实。凡是说我什么都懂的人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凡是承认说我不懂的话是诚实的人。他觉得哎呦，这个人诚实人啊，讲那么诚实啊，不是那些虚假的。他反而呢，他反而有兴趣跟他谈下去，结果他信主了，各位。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要心存谦卑，我们叫做 humble engagement， 你知道吗？ humble engagement， 不要说你什么都懂，有时候说我不懂反而好，有时候说我不懂反而人家尊重你的生命，尊重你的信仰。不要在高高在上，有什么都见都懂。张独成不是在听那我信主的见证。另外什么叫 humble engagement 呢？有时候向家人传福音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是说，若是你曾经与你家人曾经有什么过者，若是是他的错的话，你要原谅他；若是是你的错的话，你要请他原谅。血脉一通，信息也通了，否则就听不下去，是吗？有什么的矛盾过、冲突过、吵架过，各位，好的机会，好的机会来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哎呀，认错，岂不是很没有面吗？认错的话，岂不是我就传福音没有力量吗？没有，刚刚好更有力量。对不起，几年前我讲那句话伤害了你，我做那个事情也是使到你很难过。千万千万千万真正的道歉，不要解释，一解释也不是真的，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气我嘛，你不气我的话，我不会说这句话的。那这个也不算道歉嘛，是吗？就不要解释，错就是错，他的错他自己认，你不要替他认错，你的错你自己认，是吧？认你的错，不要替对方认他的错，是吗？你认错，我是你的家人，有什么矛盾、冲突、吵架，你向他稍微道歉。那么，若是他得罪你，真的很得罪你了，你也原谅他，好像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不然的话呢，这个血脉不通，你的信息也很难传，否则就听不进去。所以呢，第一个 engagement， humble engagement， 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第一，第二，认错， humble， 你说。第三个，他们也会说基督教，跟我讲过，他们很多时候会讲基督教里面很多黑暗、黑暗、黑暗的事情。啊，最近各位也听见这个 Willow Creek Church 那个有名的牧师发生的一些的丑闻的事情，常常都有一年都有一两单了，各位。不过感谢神也不算是好像是新闻，因为 你想想看这个逻辑是这样子，一件事情每天都发生的就不是新闻，是吧？就是因为不常发生才是新闻嘛。所以他们成为新闻的话 也感谢主，不是每天发生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也会给人来说话的。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辩护，也不需要辩护，也不需要说哎呀，其实这不是人的错，是撒旦的错，这是魔鬼的错，也不要这样子说。你人跟魔鬼合作嘛，你也有责任嘛，对不对啊？也不要太辩论，太过辩论。因为呢，在基督教的发展里面，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在基督教的组织里面，都有人的错误，是吗？所以呢，人家说基督教的时候，你也不要太过紧张，好像要挺身而出啊，要为基督教来辩护，也不需要。基督教本身就有点错误，就有组织上的错误，理念上的错误。我说基督教啊，不是圣经啊，你分清楚啊，各位，你不要说林祥元牧师说圣经有错误，不要，我没有说圣经有错误，我说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圣经，不是基督啊，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一些组织，一些历史，对不对？一些的构思想出来，当然有一点错误嘛，所以你不需要太紧张啊。基督教是有它的错误在过程当中，但是基督没有错，基督没有错，所以你今天不是传基督教。乃是传基督，这个是 humble engagement， 柔和谦卑的第三点。第一点，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谦卑下来，对不对？第二，要解决那个人际关系，谦卑认错。第三，人家说基督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基督教里面实在是有一些亏欠神的地方，是吗？你不要替基督教辩护，基督没有错， 基督教有问题，是吗？这是谦卑。第四个，你要传纯正的福音。各位，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把信主的这个事情啊，与外在行为立刻得改变的来混为一谈。很多人想信，但是一想到说自己还是很多坏习惯，就不敢信。各位，基督是要先救我们，然后来教我们，是吗？基督是要你成为君王的儿子，才训练你如何做一个君王的儿子。你的身份地位，用身份地位来说，你的身份地位先被改变。你本来是与神对敌的，你是与神对立的，你是与神为仇的。这是天，这是神光明的国度，这是撒旦的国度。现在基督把你从魔鬼的国度迁到神的国度的里面，这个身份就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一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戒烟啊，你要戒赌啊，你要什么行为上的改变，你不知道，就讲一大堆这些行为上。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但是信耶稣不是先讲这些的事情，是吗？信耶稣说你跟神的关系先被改变过来，有 relationship， 你的关系先改变，关系先改变，这个事情就慢慢跟着来。但是你不要把那个次序弄坏了，搞错了，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子。这个是减啊，减掉你什么，你才可以是基督徒。他都没有生命，他都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他怎么样能够改过来呢？是吗？另外，也不要把信主的事情与基督徒的应尽的宗教的义务呢，也混为一谈。就是说，你信主后，你要有些人就是求好心切，要逼他做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明天开始你就要来做礼拜了，要捐钱呢，要灵修呢，要服务呢，要小组呢，要谢饭祷告啊，这样子啊。有些人就问谢饭祷告，都真是梗，就是裹足不前。哎呀，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做谢饭祷告，哎呀，这是很尴尬的事情啊，是不是？人家都吃饭，你还在低头祷告这样子？哎呀，各位。有些人就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变成是义务，不要说不信主的，很多基督徒都已经把这些的所谓的我们的义务，这些的礼仪变成一种的责任，不是一种的享受与神关系所出来的一种表达。有些人问我说，牧师啊，谢饭祷告，那么小吃 snack 要不要祷告？有些人说3块钱以下的不需要了。有些人说，哦，下面那个冷的不需要，热的才需要啊。有些人说三餐早午晚三餐就可以，其他中间那个 snack 大概不需要了，这样子。这个已经变成是律法主义了，是不是？不是诚信，这边是我要守这个。哎呀，罗斯，我不祷告不够的话，等一下我肚子痛哎。你想上帝是这个上帝吗？我告诉各位啊，其实哈。比如说旧同学在一起，你也想祷告，你也想谢饭，但是你也不想这个，好像自己低头又怎么样，好像又不祷告也不好。你可能比较 proactive 一点，拿起那个茶杯来，各位老同学啊，我是基督徒啊，这些东西呢，我认为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美物啊，我感谢上帝，也祝各位身体健康，来，祷告什么啊？各位，这个也是谢饭祷告。我认为这个也是谢饭祷告。我告诉各位，我认为这一种做法也是谢饭祷告，因为谢饭祷告就是 recognize that it is th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就是说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啊！我真是感谢神给我们这个食物啊，身体健康啊！我也祝各位身体健康。好，来干杯，我干一杯，喝下去，这个也算谢饭祷告。各位，不要把这种礼仪变成是一种的。哎呀，难当的担子呢，搁在自己人身，搁在自己身上，也搁在别人身上，享受你基督的生活。各位，所以呢，传福音，不要一下子就要戒烟，把戒烟跟基督徒信耶稣得救立刻连在一起，不要，免得你是搞错了那个先后的次序。有时候把一些基督徒义务就加上去，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做这个，做这个，你才可以上天堂。你也传错了福音，不是。你不信耶稣，你做所有的都不得救，是吗？各位，你应该用最简单的话，最简明的概念来说明，不要潜入深出。 本来是很浅的，你讲出来越讲越深，这个叫浅入深出。很多人很会这方面的，把基督的真理变成奥秘讲出去。保罗是把这个奥秘呢就讲得清楚嘛，你就把那个最清楚的话变成那个奥秘，越听越不明白，还用那么多基督徒的俗语来去形容，本来我都明白，你讲出来我都不明白了。这个叫浅入深出，越讲越不明，真理变成奥秘，奥秘变成真理。刚刚相反，用最简单的话，各位原谅我说一句比较粗俗的话，用人的话好不好？讲人的话好不好？用人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是吧？我听见最近有一个人传福音，他讲得很好啊。他说，他说一个对联吧。他说，信耶稣出死入生啊，那对不对？传福音出生入死啊，对，也是啊。再讲一遍啊，他说传，而是信耶稣呢，就可以使你什么呢？出死入生，是吧？但是传福音呢，要拼命啊。什么叫拼命啊？就是要出生入死啊。一听就明白了，用最简单的话。最简单的概念，把最深奥的道讲出来。你要相信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灵也在大能的圣灵，圣灵也是大能的圣灵。你只管去传，神自己会显出他大能的作为。你看，圣灵会在你身上来去做工，他会给你胆量耶。各位，那时的使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给人逼迫，给人威胁。但是他们是无学，圣经说什么？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哎。但是他们有这个胆量，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有这个胆量继续为主做见证。胆量从何而来？圣灵而来。也有口才。我有一个朋友，平常讲话的时候一定口吃，今年已经差不多70岁了，还口吃。从他传到20几岁，传到现在还是口吃。但是一站在讲台的时候呢，就口若悬河。一下台都没有讲得清楚，我只能够说这是圣灵给他的口才，因为他本身就是口吃的人，很会口吃，台语叫大石头，是不是？那个舌头很大，短极了，是吧？就讲不清楚，但是一讲到的时候就很流利。圣灵给你有智慧，圣灵给你有喜乐，就是圣灵在你这个传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在他身上呢，圣灵会炸他的心，圣灵会开他的心，圣灵会入他的心，对不对？彼得讲道的时候岂不是他们的扎心吗？这个吕底亚听保罗讲道的时候，圣经说神就开了他的心吗？是吗？然后心灵就住进他们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像你父母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相信现在圣灵在我身上工作，我相信圣灵现在也在他身上工作。你要相信，一面传的时候一面这样子相信就对了。你要用爱的语言，要善用你爱的语言。有时候他们不愿意听你讲的福音，但是那爱的语言呢，却能够软化他们的心，有没有？是吧？我们都读过嘛，几十年前，对不对 ？Larry Crabb， 我们主恩堂很有名啊，讲爱的语言有没有做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大家都懂得这个，是吧？好，五个爱的语言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请。言辞的肯定，爱心的服侍，细致的礼物，耐心的陪伴，温暖的祝福。这个都是爱的语言，不需要讲出来的。你做这五个事情就是爱，礼物、服侍、耐心的陪伴、跟你在一起 companionship 等等。所以呢，我们在北美呢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里读书人多，所以呢很容易这个理性的这个 approach， 我们叫做 reasoning。但是你知道，最近的心理学家、这个社会学家越来越发现，人是非常复杂。其实他的发现呢，就是圣经里面已经讲了。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人是有自情意各方各面的，因此我们有 IQ 嘛，对不对？ Intelligent quotient， 智商最多我们听见 EQ， 是吧？ IQ and EQ， 这个情感上述，对不对？但是下面四个大家比较少看到，但是越来越人家发觉越来越重要，在商业界，在做生意，越来越属于这个所谓的服务员上述 resilience quotient RQ， 意思是说你失败之后，你需要多久才能够复原？你给人骂了一句之后，你多少时候才能够从这个被人骂的这句话能够释放出来？有些人5年10年都释放出来，所以你的 RQ 非常低。你的 RQ 非常低，因为你没办法复原 resilience quotient。我们也是文化的调试，就是 cultural quotient。现在在南加州太多元化了，你不要说 其他的人种啊。当然我们主恩堂就有台湾来的、广东堂的、英文的，哎呀，我们英文堂已经有16个国家的弟兄姐妹来参加，16个国家。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更理解一个叫 cultural quotient， 那个文化调适的上述，你要了解性别，了解的上述啊，就是说你明白女人就是这个意思，男人就是这个意思，男女有别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人家不懂哎。还有呢，处境辨识上述 situational quotient。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都要用到这一般的这种的理解，才能够不单单的 IQ， 你还注意到 EQ、RQ、CQ、GQ 等等。我们在高雄里面谈到这个幸福小组，那个牧师就说，其实我们用的办法是用各方各面的办法了，算是用身体里面所诸般的智慧。就是我是说，你是一成不变，死的用一个办法，并且是没有果效的、没有功效的，你一直要用，一直要用，这个不叫猪般的智慧，叫猪一般的智慧。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猪般的，就是猪一般的智慧。那一直转下去，就以为同样做一个事情，做到一步，就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结果。It's wrong。当然，我们福音是不变的，但是传福音的办法就应该有所修改，是这个意思。猪般的智慧不是猪一般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求主给我们，真是在你的里面再一次得到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哦，福音的火再次在我们那边燃烧起来。主啊，传福音的负担再次在我们心里压着我们，叫我们不能够不前进。不是我们一个人前进，乃是整个的教会，国语堂、粤语堂、英文堂，各区各堂的弟兄姐妹都被燃点起来，向福音的标杆来去迈进。哦，主啊，我们承认在过去几年主恩堂已经到了瓶颈，我们人数没有什么增加，受洗的人数有，但是有离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要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种好像是得过扯过的这种的罪。主啊，帮助我们，你圣灵的火、你福音的火再次燃烧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说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